或是白巧克力呢，那就是里面完全没有可可粉的成分，它只有可可脂跟奶粉。相对于黑巧克力，那白巧克力其实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但可可脂它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便宜、比较不健康的可可脂来取代，所以要注意在成分的标示中有没有写到代可可脂这样的字样。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ffie， 那坐在我对面是陈怡萍营养师萍萍。
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
嗨大家，今天的话是情人节特辑，那我们会来介绍一下巧克力。那像是白色情人节快到啦，那因为上个月才刚过西洋情人节，那不知道萍萍就是有没有特别的庆祝啊？
其实我觉得学生时代比较会因为这种节庆去过，而且我们以前在大学时代其实有那种巧克力传情的活动，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写你要送给哪一班的谁谁谁这样。对，所以是比较像是学生的时候比较会有吃巧克力的习惯，或是互送巧克力。但我觉得好像出社会之后，在情人节比较像是去吃大餐，或是对，就比较少在吃巧克力。对，
我也是，我有经历过就是巧克力串情这个活动，不知道现在大学生还有没有，就是
还有没有
再继续？
应该还有吧，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情人节会想要送巧克力？那我这边就是有查到说，就是之前在欧洲，像是中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好像就是会有像是情人节活动，然后那时候的骑士啊，他们就是会送给就是喜欢的女生，送给他们玫瑰花，所以就是情人节才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就是有商家他就发现到了这块商机，他们就决定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推出像是有爱心形状的一些巧克力。合理呀、啊，然后来让就是他们可以来送给情人，当做情人节的礼物。然后之后呢，就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就是变成说情人节大家都会开始互送巧克力，就开始有这样的习俗。蛮常听到就是有可可啊和巧克力，那他们的吃起来的风味其实蛮像的。那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可可跟巧克力他们的原料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来自于可可树里面的可可豆去做一些发酵研磨出来的东西。那最主要是在最后的加工制成，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可可是由可可块它分离可可脂留下的块状物，那磨成粉变成可可，或是叫做可可粉。那刚刚提到的巧克力主要是另外一部分的可可膏可可脂，那它又加入一些糖啊牛奶香料等调制而成的。所以可以看到巧克力它其实选择或风样就蛮多的，因为就是根据不同的比例加的调味料不一样，它可以呈现比较不一样。那可可粉其实比较多是用在烘焙上面，巧克力的营养价值大部分也是在于可可粉上面。那巧克力其实可能会根据它添加的东西不一样，那其实营养价值上就有差。对，但是整体在风味上，但是巧克力还是比较好吃啦。
对，它就是有添加可能牛奶呀、啊，或者一些香料。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一般在送礼大部分还是以巧克力为主。对，
然后原来就是可可跟巧克力他们是都来自于同一种原料，像是可可豆，只是后面的一些加工制程是不同的。那好像也蛮常看到巧克力像是有黑巧克力啊、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那像是这三种分类的话的成分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这三种分类在我们的卫福部的食药署还有明确的规定，这三种分类里面的比例是一些含量是不太一样的。那像是黑巧克力它就有明确指出里面的可可固形物要达 35% 以上。那这边讲的可可固形物就是可可本身里面有的可可膏、可可脂跟可可粉，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会叫黑巧克力。那如果是牛奶巧克力，就除了有可可固形物，但它的比例其实只要 25%， 它再额外加入牛奶的成分，那叫做牛奶巧克力。那如果是白巧克力呢，那就是里面完全没有可可粉的成分，它只有可可脂跟奶粉。所以在整体的营养价值上，其实相对于黑巧克力，那白巧克力其实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可可粉。
哦，白巧克力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就是牛奶。
对，后来还有一些可可脂牛奶跟可可脂脂，可可脂就是脂肪。对，
好像也蛮常看到就是在巧克力的包装上啊会有趴数，什么 72%、85% 这种。 像是这个趴数又是代表什么？那如果趴数越高会代表是越健康吗？
嗯，趴数其实代表就是可可里面的可可固形物的含量比例。那刚才讲到固形物，就是里面还有可可膏、可可脂跟可可粉。那当然相对于趴数越高，这些固形物的含量就越高，理当应该是越健康没错。对，但是要注意刚刚讲的固形物里面除了有很健康，就是我们提到营养价值最高的可可粉之外，那还有可可脂。那可可脂其实就是油脂的一种，所以一样都是 85% 的巧克力，相对可可粉含量比较高的，它其实营养价值 是更高的。那目前因为可可脂它的价位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商人为了让整体的巧克力它的利润比较高一点，它可能会用一些代可可脂来取代可可脂。那代可可脂就是就不是巧克力本身里面有的东西，它是额外取代的，它是用棕榈油去取代的。那棕榈油其实是反式脂肪的一种，相对对健康度来讲比较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挑选巧克力的时候，除了我们当然浓度高是相对比较健康没错，那也要注意看后面的营养标示是不是有写代可可脂这样的字样。那如果有的话，就建议尽量不要挑选。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就是，一般来讲可可粉含量比较高的，它的巧克力本身也会比较深，颜色比较深，所以我觉得颜色的深浅也可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
哦，那这样之后大家在挑选巧克力上啊，除了趴数可以尽量挑选比较数字比较高的之外呢，也可以再多观察一下就是它背后的成分标示，那再注意一下就是可可脂的含量是不是比较高的，那这样子才可以吃巧克力吃的比较健康。在远古时代的时候，玛雅人会把可可认为是神献给人类的礼物，那甚至他们还会就是把它当作饮料来喝。那到了现在啊，就是大家好像也蛮推崇就是可以多吃可可啊或是巧克力，那有听说它是抗氧化功效是蛮强的一个食物，那这个是真的吗？
那其实目前说到抗氧化食物，其实主要讲到是巧克力中可可的成分，那里面还有富含蛮多的可可多酚、儿茶素啊，还有黄酮类，这些都是属于抗氧化蛮强的一个成分。所以主要是这些成分的研究上有指出，它可以保护心血管，那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血液循环，那减缓脑力的衰退。但是这一些研究其实还是建立在有足量的可可多酚下做的研究。所以如果一般的单纯吃巧克力或是可可粉含量比较低的话，其实可能功效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可能还是要以黑巧克力为主。对，当然还是要有更多研究来证实数据的可靠性了。
巧克力就是有蛮多好处的，然后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啊，或是可以延缓衰老啊。那就是大家也可以多吃巧克力，但是还是要注意就是适量的摄取。那像是每次生理期来的生理痛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去买巧克力啊，或是会喝热可可，然后每次吃完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心情都会好蛮多的。那也不知道成分有些功效在，还是这只是心理作用。
那刚才也提到就心情愉悦，那主要也是因为可可多酚里面有帮助合成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的色氨酸，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带来心情的愉悦，可以减轻紧张焦虑造成的压力，所以可能多少有一点放松的效果。但是还是取决于就是它需要是黑巧克力比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吃巧克力啊，像前面有听到的，就是一些抗老啊或是保护心血管作用，还可以让心情变好。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功效吗？
那最近常被提到黑巧克力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黄烷醇，那它是一个天然存在于蔬果中的一个分子，它可以刺激我们动脉的内皮细胞生成一氧化氮，它促使我们动脉血管放松来降低血液的阻流，所以对于降低高血压还有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都有所帮助。那其实不止在黑巧克力中含有黄烷醇，像是一些苹果啦、葡萄啦、黑莓啊、樱桃等，其实里面都含有天然化合物。但是这些研究也是指出要吃到一定的量以上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不是说我随便就是吃一个巧克力就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吃的分量就是黄烷醇里面的含量还是蛮重要的。
原来就是吃巧克力可以帮助达到这些功效，但是主要还是看其中的黄烷醇的成分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量，那你才可以有达到像是降高血压或是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要 适量的摄取，跟要挑选就是纯度比较高的巧克力。那像是在挑选巧克力上啊，就是因为市面上有这么多的巧克力的种类啊，还有品牌，要怎么就是透过它的包装来分辨这是不是好的巧克力，或是纯度比较高的巧克力呢？
在挑选巧克力，我就有三个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参考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食品的标示成分，其实一般成分来讲，最前面表示那个成分含量是越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黑巧克力一般来讲，它其实它的可可脂它的放量是比较前面的。那如果像是牛奶巧克力或白巧克力，它其实第一个大部分放的是糖，就表示它糖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在挑选巧克力的时候，可以先看它的成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百分比趴数越高越好，表示它的固形物是越多的。那第三个就是巧克力本身的硬度，那硬度越硬，表示它其实油脂含量成分是比较低的，相对的那也比较不容易糊化软化掉。那第四个就是要注意，就是刚有提到因为里面包含了可可脂跟可可粉跟可可膏嘛，但可可脂它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便宜比较不健康的可可脂来取代，所以要注意在成分的标示中有没有写到带可可脂这样的字样，如果有的话，其实它就相对比较不健康，就尽量避免这样的巧克力。
我们学会就是怎么挑选好的巧克力之外呢，吃的时机点有特别的需要注意吗？还是说就是其实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达到这些功效的？
其实我最近边研究，它其实指出就是黄烷醇它对于心血管血压的放松是有短暂的效果，所以我就是在以现在大家工作很忙碌的情况下，如果当你在很高压的情况下，你可以适量吃一小块，我觉得好像可以达到就是让你血压就是当下的血压不会升高太高的一个功效。所以当你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吃一点点。还有就是在你饭前你吃一点黑巧克力，我觉得对于整餐血糖的帮助是效果的，因为黑巧克力里面它其实含有可可脂嘛，所以油脂的部分它可以延缓整餐血糖上升的幅度，对，那也可以让整餐更容易达到饱足感。就像以前常常我们会说，我们餐前先吃一颗水煮蛋，它有助于减重的效果，其实是类似的。但这边讲的巧克力是指黑巧克力，不是就是糖很多的那种巧克力。
嗯，
对。那第三个时机点，我觉得，因为可可然后它含有镁离子，有助于放松嘛，所以如果睡前真的有就是比较不容易入睡，想要助眠的话，其实可以饮品来帮助自己睡眠。对，但当然就是注意不要摄取的分量太多。
吃巧克力还有就是这个时机点的这个小学问，像是慢性病患者啊，他们是可以吃巧克力的吗？或是他们怎么吃会比较健康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族群，他们都还是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就要注意，就是尤其是慢性病，他其实不管是糖尿病患还是高血压的人，他们其实我觉得体重管理都蛮重要的。那巧克力不管是黑巧克力或是一般的巧克力，它其实热量都不低，对，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他特别要管理糖的人，他可能就尽量不要选白巧克力，他可以选黑巧克力。但是不管是糖尿病或高血压或是一般人，在注重热量的情况下，我们的分量摄取就很重要，一天可能今天是10克到20克左右就好。
那要请就是平平帮我们总结一下，那在巧克力上面要怎么挑选或是怎么吃才最健康呢？
那以下提供四点给大家参考。那第一点呢，我们就是尽量选择纯度高的巧克力，最好是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为主，那当然浓度越高越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适量的摄取，因为摄取太多毕竟会摄取过多的热量，所以一天建议可能吃10到20克，那尽量就是不要超过30克的摄取量。那第三点呢，要留意的成分尽量不要有带可可脂的字样，因为带可可脂刚才提到它是属于反式脂肪酸的一种，对健康就比较不好。那第四点呢，虽然提到巧克力它是具有抗氧化的效果，但是还是无法取代一般的新鲜的蔬果，所以还是平常要多吃一些蔬果哦。那以上四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平平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巧克力好处，祝就是大家情人节快乐。那如果喜欢就是今天的特辑，也就是留言告诉我们，或是也可以就是分享你们想要听更多什么样的主题呢？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